那我们今天呢，我们接下来就继续进入到我们的服饰加油站。我们今天的服饰加油站呢，我们要继续去看保罗的第一次的宣教。我们今天要分享的主题呢，叫得胜有余的宣教。在我们开始的时候，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简短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向你感恩，我们向你赞美。主，我们感谢你。当我们在你里面的时候，我们就大有能力。当我们在你里面的时候，我们就得你丰盛的恩典。当我们在你里面的时候，我们也能看见你奇妙的真理。主，我们特别求主你带领引导我们，用你的这个使徒行传当中的圣经真理来引导我们，让我们看见你的能力，也让我们看见你对我们的呼召，也让我们看见我们如何在这个世界当中去得胜。求主你施恩赐福我们今天晚上要分享的信息，使每一个你的百姓，我们都能够去看见你的福音的能力的时候，我们都勇敢地去做福音宣教工作。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
好
门。好，我们感谢主。好，那我们今天来继续跟大家分享，就是《使徒行传》今天我们要讲到的第14章的内容哈。那么我在开始讲的时候呢，我们大家还是简单看一下哈，我们说《使徒行传》的一个结构哈，大家会可以看到，就《使徒行传》从第一章到第五章呢，它的重点是讲使徒彼得，然后呢6到8章呢是有斯提凡和腓力，第九章呢就是有一个重要的人物，就是保罗归主了。那10到12章呢还是讲彼得。主使用他做的工作，那13、14章呢，就讲到彼得的这个第一次的啊，不是这个保罗和这个巴拿巴的他们第一次的宣教的旅行。那我们在这里有这张图哈，大家可以去看到。那么13章我们上次已经跟大家分享了，就是保罗他们去到一个很关键的地方，叫比西底的安提阿。在那里，保罗做了一篇非常重要的讲道，然后呢，那就是让我们去看到基督为王的这种重要性。那么我们今天呢是要进入到《使徒行传》的第14章哈。那《使徒行传》第14章就是讲保罗的这个宣教继续的哈。那我们在这里呢，我也想请大家去看一下这个图哈，就是更清晰的去看这张图的时候，那你就会看到就是，那么保罗他们在这里的话就是。这个第一次的宣教的这个路程，大家看到他们是从这个这个叙利亚的安提阿起行，然后从西流基港出行，然后到萨拉米，然后到帕弗，然后去到亚大利，然后就是去到别加这个地方，然后就去到我们上一章讲的一个重点，就是比西底的安提阿，然后去到比西底的安提阿呢，第14章呢，他们就去到以哥念，还有呢，去到路斯德。那么在这里他们又去宣教，又发生了一些很特别的故事，然后他们又去到特比，然后从特比他们就开始往回走，那又重新又去探望以哥念、安提阿的弟兄姊妹，然后呢一直走到亚大利的时候，他们就渡海就回到了这个叙利亚的安提阿，这个是他们整个的一个这个我们说的一个宣教的一个行程哈，然后大家可以先去有所了解。那么我们呢就把经文呢我们先一起读一下。然后，因为《使徒行传》第14章的内容很多，我们就不全读了哈。我们在这里只读1到7节。好，我想请一位弟兄姊妹来帮我们把这个经文读一下。哪位方便帮我们把经文读一下？就打开麦帮我们读一下。
我读吧，
好的。
《使徒行传》14章第1节到第7节哈，二人在以哥念同进犹太人的会堂，在那里讲的，叫犹太人和希腊人信的很多，但那不顺从的犹太人耸动外邦人，叫他们心里恼恨弟兄。二人在那里住了多日，依靠主放胆讲道，主借他们的手施行神迹奇事，证明他的恩道。城里的众人就分了党，就服从犹太人的，有服从使徒的。那时，外邦人和犹太人并他们的官长一起涌上来，要凌辱使徒，用石头打他们。使徒知道了，就逃往吕高里的路斯德、特比两个城和周围地方去，在那里传福音。阿门。
好， 谢谢这个凤凰姊妹帮我们读经哈，我们看到这里面是讲的他们在以哥念传福音其实是大有果效的，但是呢就出现了问题，就是外邦人和犹太人他们一起要来去啊逼迫使徒，想凌辱他们，用石头打他们，所以他们就逃跑，逃到路斯德。那么他们逃到路斯德这个地方呢，我们知道呢保罗他们就行了一个神迹，让一个瘫倒的人呢起来行走。那后来大家知道，在路斯德发生了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这个时候路斯德的那些人就把保罗和这个希拉啊，不是这个保罗和巴拿巴啊，把他们说，哎呀，这是这个神变成人来到我们当中了，要给他们献祭。保罗他们拦阻，不让他们献祭。然后犹太人又耸动他们当地的人，然后他们就拿石头打保罗，把保罗他们以为把保罗打死了，然后呢就把保罗拖出城外，拖出城外，其实保罗是昏死过去了，所以他醒过来又回到城，然后继续去传福音。这个是在《使徒行传》当中也是很著名的故事哈。那我们今天呢就是。借着这个《使徒行传》第14章经文，我们要好好的去看一看，要去思想一下，就思想什么呢？因为我们继续来去看宣教，因为我们今天要讲得胜有余的宣教，就是我们要看看保罗和巴拿巴他们面临了哪些仇敌的攻击，他们是怎么去胜过仇敌，而且得胜有余的。然后我们要看一看这个宣教的勇士保罗和巴拿巴，他们得胜有余的秘诀是什么？然后今天呢，我们能不能成为得胜有余的福音勇士？为什么？我们要求主带领我们。那我们就分3点来跟大家去分享。那第一点呢，我们要来看一看，我们说得胜有余的福音，得胜有余的福音。那讲到得胜有余的福音的时候，我们看到保罗他们传福音都是很有果效的。然后呢？但是我们也看到一点，就是当他们传福音的时候，总是有征战。那我们就说，为什么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总是有征战呢？我们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盼望弟兄姊妹，我们借着读圣经，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就是每一个福音使者到当地，他们都不是故意去挑起争端，都不是故意去带来征战，但是他们去到哪里，经常都有征战。我们说，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征战呢？就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说福音它具有颠覆性。福音具有颠覆性，颠覆什么呢？就是我们说福音是光明的，所以它去到哪里就会颠覆黑暗；福音是真理，它去到哪里就会颠覆谎言；福音它给人带来自由，所以它去到哪里就会颠覆那些想奴役人的。福音给我们带来的是上帝的恩典，所以它去到哪里就把人的功劳主义给颠覆了。然后福音是上帝赐给我们的，是天国的福音，而这个世界里面有各种各样事。上的宗教，所以福音去到哪里，又把世界的宗教颠覆了。所以我们说，其实传福音去到哪里，它难免都有征战。而且讲到这里的话，我就想来这个，今天我正好是看一个文章的时候，它有一个题目，我觉得哎说的很有道理啊。它是一个讲心理学的文章，他说优秀就是一种攻击性。他说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当你很优秀的时候，一定会有人感受到你。对他有攻击，一定给他带来攻击性。那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借用这个说法，我们说你就明白为什么福音传到哪里一定有征战，因为福音是最优秀，福音是最优越的，福音是最美好的，所以他在这个败坏的世界当中，去到哪里都有征战。所以我们看到他们在以哥念传福音的时候，那么以哥念城里的众人就因着保罗他们所传的福音就分了党。有服从犹太人的，有服从使徒的，就是有人接受福音，有人拒绝福音，然后这两边的征战就开始了。而且我们讲到这个征战的时候，我还盼望大家看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你注意哈，其实不单是在《使徒行传》第14章，其实13章，然后我们看整个《使徒行传》，包括看保罗的书信的话，你会发现在所有这些征战当中，有一些人他们特别突出，什么人特别突出呢？就是我们会看到犹太人特别突出，他们突出在哪里呢？他们不是突出在。帮助福音广传，而是他们成为拦阻福音的一个很重要的力量。你看，我们放在这里只是随便放了3节的经文，那么第4节讲到说有服从犹太人的，有服从使徒的，然后第5节讲到说外邦人和犹太人并他们的官长一起拥上来要凌辱使徒。那你看到犹太人参与在其中，然后后面其实讲到在这个。路斯德，那么那些人为什么想杀保罗呢？其实是有犹太人从安提阿跟过来。 就是从那个比西底的安提阿以哥念跟过来，挑唆众人用石头打保罗。那你会看到犹太人在这里面做了很大的坏事。那我们说，为什么在这方面来讲的话，那么这个会出现这样的事情？我们说你要去看，我们说福音的仇敌为什么是犹太人？我们说不是因为犹太人比别人更坏，而是因为人类罪性的顽梗，就是罪人就是这么顽梗的。犹太人他们已经领受了上帝的福音，已经领受了旧约的圣经，但是就像希伯来书里面说的，他们所领受的福音和我们一样，只是他们没有信心和所领受的道去调和，所以他们反而成了抵挡福音的先锋队，甚至对这个保罗的他们的这个宣教工作来讲的话，他们像狗皮膏药一样，无休无止的甩葡萄。为什么是这样子？这就是人的罪性。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人的罪性在这方面就体现得淋漓尽致。就是犹太人他们在这里，他们灵里面很敏感。就像我们前面说的，我们说福音它是最优秀的，然后犹太人呢就发现说，其实在其他的东西上面他们都不觉得有威胁，比如说罗马人的多神教。比如说，这个世界上面其他的宗教，犹太人都可以淡然自若，因为他们知道所有这些都不能挑战他们的犹太教。但是当保罗传福音的时候，他们内心是非常惊慌的。为什么非常惊慌？因为他们发现保罗所讲的福音比他们的犹太人的宗教要更优越。这个时候，人的罪性的顽梗性就体现出来。本来正常的表现应该说，哇，你讲的这么好，你这个东西这么优秀，那我来跟你走吧。他们不是，他们宁可要他们犹太人的宗教，也要拒绝基督的福音。这个就是罪性。罪性其实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就给人带来很大的一个影响。我们说，其实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当罪性影响人的时候，我们说你会看到他们就进入恶性循环，他们抵挡基督的福音，然后在抵挡福音的过程当中，他们的这个罪性就膨胀，罪性膨胀以后，他们就更厌恶福音，他们就在抵挡福音上面做得比谁都过分。那么，上帝想让我们做的是什么呢？是良性循环，就是你越接受耶稣基督的福音，你的心就越柔软，你越不被罪性辖制，你就越发现福音的美好。所以保罗讲过，说基督的福音有馨香之气，这个香气在那些接受的人、在信的人就做了生命的香气，但对那些不信的人就做了死的香气。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真的去看的时候，那么耶稣基督的福音它是来颠覆人的宗教的，所以他们在这方面犹太人就极端的憎恨，他们知道只要基督的福音传开，犹太教必然萎缩。其实人类历史也证明了，我们看到犹太教确实在萎缩，而福音真的是传到万国万邦当中。这个时候我们看到人的那种宗教性的可怕就体现出来。我们今天教会里面也有这样的人，有人要的是宗教，不是要的是基督，有人要的是教义，要的不是基督的福音真理。这些人都很容易被魔鬼利用来抵挡耶稣基督的福音。那么，另外就是我们说犹太人为什么这么强烈的去憎恨耶稣基督的福音？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耶稣基督的福音从保罗他们口里讲出来的是甘心领受福音的恩典，就是告诉我们说，上帝来把白白的恩典赐给我们，不单赐给犹太人，赐给万民，谁愿意接受就给谁。但是犹太人他们想要的是什么呢？他们不想要恩典，他们想要功劳。他们的功劳，犹太人的功劳藏在哪里呢？藏在对律法的所谓的尊崇下面。他们高举律法，其实是为了高举人的功劳。就跟今天有很多的基督徒借着高举我们要背十字架来抵挡基督的十字架是一样道理的。当我们这样去做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被魔鬼所利用，成为魔鬼的先锋，就像这个时候的犹太人一样。但是我们在这里，我们要看到的不仅是看到抵挡的犹太人，我们还要看到一个重要的真理，什么真理呢？就是你去看得胜有余的福音，就是你去看犹太人固守他们的宗教，然后我们说罪人的宗教永远也胜不过上帝的福音。就是你看保罗他们虽然饱受逼迫，不管是在以哥念，不管是在路斯德，那么他们受的逼迫有时候甚至很大。但是我们看到经上说，他们把福音就传开了，就很多人信主。弟兄姊妹，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一定要有一个信心，就是这世界上面罪人所建立的宗教是不可能胜过上帝的福音的。而且你要有一个信心，什么信心呢？就是那些固守宗教的人， 他们会被魔鬼利用，成为被魔鬼利用的先锋，来去攻打耶稣基督的福音。但是他们的结局是什么？他们会一败涂地，他们永远胜不过福音。甚至我们说，从一定角度来讲的话，这些人坚守那些宗教性的东西，他们的一生也是一败涂地的，也是乏善可陈的。但是，当我们高举耶稣基督的福音的时候，我们就能胜过一切的仇敌，而且不仅是打胜当前的这场仗，而且能够得胜有余，就是我们在保罗身上所看见的，也是我们现在在服侍我们的教会，我们整个我们的目标，我们的方向都是如此。只要你去高举基督的福音，只要你不去做一个宗教徒，你就是得胜的。只要你把基督的福音放开，你想做一个宗教徒，你想成为某一个神学宗派的护教士，你就已经开始失败。而且，如果你坚持到底，那么在今生的生命当中就是一败涂地。但是，只要我们高举耶稣基督的福音，不管我们有多少软弱，我们在今生要大大的得胜。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的第一点。我们说得胜有余的福音，你看见福音有征战，因为它太优秀；你看见在这个耶稣基督恩惠的福音当中，虽然有仇敌来去攻击，虽然有仇敌来去抵挡。但是耶稣基督的福音一定是全然得胜的，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那我们要讲第二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来看一看，我们说得胜有余的秘诀，就是使徒保罗和巴拿巴他们作为福音的勇士，他们是怎样做到得胜有余的？他们是怎么样胜过这么多的仇敌的？我们要求主来带领我们。我们讲到得胜有余的秘诀的时候，我说我第一个要讲的就是胜过逼迫的标志。弟兄姊妹，我们刚才没有把这些经文都读完，我们在这里就放了我们刚才读过的4到7节，就是讲到他们在这个以哥念传福音的时候，那么他们被逼迫，他们只能逃跑，跑到路斯德，跑到特比这2个城和周围的地方。然后第7节讲他们干什么呢？讲他们在那城里传福音。然后第21节就是他们在路斯德大受逼迫以后，他们离开，他们也是去到周围地方去传了福音，使好多人做门徒。弟兄姊妹，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怎么知道一个人遇见逼迫，但是是得胜了呢？我们说最重要的标志就是继续坚持传福音。弟兄姊妹，有些基督徒遇见逼迫以后，那么他们就很害怕，就很灰心，就不敢传福音了。但是我们看到保罗和巴拿巴，他们不是这样子的。虽然经文里面说他们就逃往吕高尼的路斯德。那么用了"逃"这个词，但是我们说他们不是那种溃败式的逃跑，不是灰心的逃跑，他们是智慧的转移阵地，然后继续的去传扬福音。当他们遇见逼迫的时候，他们不是被逼迫吓破了胆，他们也没有被仇恨抓住他们的心。什么意思？就是我们说有些人遇见逼迫，他吓坏了，哎呀，再也不敢了，哎呀，早知我不要再做了，我不要再做福音工作，我没想到逼迫这么大。这个其实是在失败当中还没有得胜，所以保罗他们没有被吓破胆，但是也有另外一个表现，就是有些人受到逼迫以后，他们离开了传福音的工作。什么意思呢？就是你会看到有些基督徒，他们受过逼迫，受逼迫以后，他们变成了反抗者，变成了政治基督徒，就是他们的关注点是怎么去反击那些逼迫他的人，然后他们所有的焦点已经从传福音上面离开了，甚至他们误导其他的基督徒说，我们现在做的就是福音工作，然后给自己加一个名词说，我现在是文化使命。我们说不，我们承认在神学上面有文化使命，也有福音使命。但是一个人在逼迫当中得胜的标志，不是他跑去只做所谓的文化使命，而是他坚持传福音。弟兄姊妹，所以我们在这里讲，我们说那些不放弃传福音的才是得胜者。一个人不管他表现得好像 惧怕也好，或者是昂扬也好，但是他不再传福音了，其实他都是被逼迫胜过。我们看到保罗他们得胜有余，他们胜过逼迫的一个重要的标志，就是他们坚持传扬耶稣基督恩惠的福音，既不灰心逃跑，也不仇恨抓住他们的心，而是勇敢地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这是我们看到第一个。那第二个我要在这里讲的是什么呢？就是你去看保罗他们有一颗得胜的心灵，怎么有颗得胜的心灵呢？我们刚才跟大家讲了，其实保罗他们在以哥念的时候遇见逼迫，那些人想用石头打他们，但是他们跑了，没有被打。 但是去到路斯德以后，那些人真的拿石头来打保罗，而且打得很厉害，把保罗打得晕死过去了。他们以为保罗被打死了，把他拖到城外去了。然后，但是保罗呢，他醒过来，他又进城，跟巴拿巴继续进城去服侍。而且我们去看的很感动的地方呢，就是在《使徒行传》14章20节到22节这里讲的说，门徒围着保罗的时候，他站起来。然后21节说呢，他去回到城里面，去到特比，然后对那城里的人传福音，使好多人做门徒。又回到路斯德、以哥念、安提阿去，兼顾门徒的心，劝他们恒守所信的道。又说，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的艰难。弟兄姊妹，你看保罗自己受了这么大的逼迫，但是你看他做事情，他在做什么呢？他在继续的传福音，他在兼顾弟兄姊妹。所以，一个得胜的心灵是怎样的心灵呢？就是他心里面装的不是我的受苦，而是弟兄的需要。其实，魔鬼很想让我们干什么呢？很想让我们把焦点放在自己的受苦上面。我们一看自己的受苦，我们的眼泪巴拉巴拉的流，然后我们就容易自怜，然后我们就容易这种幽怨就出来，这个时候你就没力量。所以圣灵感动保罗不是这样子，圣灵感动保罗干什么？你去继续传福音，你去帮助弟兄，兼顾他们的心，而且鼓励他们，让他们去看。你看，他们以为把我打死了，我没有死，而且呢，我重新回来跟你们讲什么呢？跟你们讲说，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艰难，但是我们已经得胜了，弟兄姊妹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要成为一个得胜有余的人，我们不能够把我的受苦放在自己的心里面，我要把弟兄的需要放在我的心里面。其实你心越多放的是弟兄的需要，你的苦就越快的得医治。一个人越多的在心里面放自己的苦，那个苦呢，就好像一个伤口不断的在上面去撒那些盐呐，撒那些腐烂的东西，那个伤口就愈合不了。但是我们更多的去想我们的弟兄的时候，就会不一样。当我们走出自我，当我们走出自怜，当我们走出自义，我们才能刚强。所以你去看保罗他们做的事情，他们是带着弟兄姊妹去仰望神的国，跟他们讲说，我们进入神的国。他的焦点不是苦难，而是说我们是进神国的人。弟兄姊妹，你们要记得这一点。虽然你们会经历艰难，但是我们是进神国、走天路的人。保罗经常讲这些话给神的百姓听。这就是保罗他们不断得胜，而且得胜有余的重要的原因，因为他们有一颗得胜的心灵，就是这个心里面装着很多人，装着很多人的永生。因为这个心里面装了很多很多人的永生，所以这颗心强大的不得了。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如果你的心装的不是很多人的永生，而是装着你自己的那些感受，你的心就一定很脆弱。但是我的心装了太多人的永生，我的心就强大的不得了。这是第二个。那第三个就是我们说保罗他们为什么可以得胜有余？我们说他们有得胜的眼光。怎么得胜的眼光呢？你注意，其实保罗他们后面就讲到23节，他们在各教会按例长老进食祷告，把他们交托所信的主。然后27节呢，就是讲的保罗他们真的是一路返回，完成这个第一次的这个旅行宣教以后，他们聚集会众，向他们说什么呢？述说神借他们所行的一切事，并神怎样为外邦人开了信道的门。你看，保罗在这里，他们为什么可以得胜？就是他们眼睛看什么？他们眼睛是看上帝所做的事情，他们帮助弟兄姊妹也是去看上帝所做的事情。当我们看见上帝的工作，我们就看见得胜了。当我们看见上帝的工作，我们就有得胜的确据。弟兄姊妹，所以你要做一个得胜有余的福音勇士，你一定要练出一双得胜的眼睛来。这双眼睛就是定睛上帝所行的事。当我们要做一个得胜有余的勇士的时候，我们就要像保罗他们这样子，我要大胆的传扬，然后安心交托给主。就是保罗他们，其实从一般人的角度来讲的话，他们路斯德以后再来可能会比较难哦，然后以哥念可能比较难哦。那其实魔鬼就容易有一个声音欺骗我们弟兄姊妹说：“哎呀，你传了福音，没有人牧养他们，他们将来会怎么办呢？”哎呀，你不要那么急着传福音。保罗他们不管这个，他们努力的传福音干什么？因为进食祷告以后，把他们交托所信的主，我就只管传福音，传福音结的福音果子交给上帝，上帝什么时候带他进教会，上帝带他进哪间教会，这是上帝的事情，我只管传福音就好。 对吧，弟兄姊妹？而且你去看到保罗在里说，他们就向门徒述说神借着他们所行的一切事，就是我们不仅看见上帝做了什么工，我不仅看上帝怎么做工，而且我加入其中，这就叫得胜的眼光。我不仅是看的，而且我看见了以后，我加入在其中，这就是保罗他们得胜的秘诀。我们说这三点，他们有胜过逼迫的标志，就是不断的传福音；他们有一个得胜的心灵，因为他心里装着很多人的永生；他们有得胜的眼光，因为他的眼睛总是看上帝在做什么事情。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那我们要讲的最后一点，也就是第三点，我们讲什么呢？我说得胜有余的我们，今天的我们能不能成为得胜有余的福音勇士？我们可以像保罗他们那样一样的得胜吗？我们说可以。那怎么可以呢？我说我提醒大家三个方面。第一个，就是保罗在这里跟门徒讲的话，他兼顾门徒的心，劝他们恒守所信的道，又说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的艰难。保罗在这讲说我们必经艰难，说弟兄姊妹，我们不要做一个梦，说哎，其他基督徒经艰难，但是我不经艰难，不是的。我们会经艰难，但是你怎么去看艰难？你是在福音里看，还是在律法之下看？这是不一样的。如果你在律法之下，如果你不用信心去看艰难的话，我们去读《使徒行传》13章、14章，我们会胆战心惊，我们会很害怕。但是，如果我们用福音的眼光去看，如果我们用信心去看的话，我们说我们一定会经历艰难，但是我们一定会全然得胜。而且，我们用福音的眼光去看的时候，你看保罗和巴拿巴，他们传福音走到哪里就得胜在哪里。耶稣基督的福音是无可匹敌的，虽然他们有各种各样的征战，仇敌如同吼叫的狮子，但这一切都无法拦阻福音的得胜。而我是福音的工人，所以我必然得胜。当我们用信心的眼睛去看我们传福音过程当中经历的艰难的时候，我们会得出一个结论，得出什么结论？我们说，我们所经历的艰难是飘忽不定的艰难。但是我们的得胜呢？我们是坚定不移的得胜。你要看到这一点。所以艰难是至淡至轻的，但是得胜是极重无比的，极其荣耀的，直到永远的。你要看到这些。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到艰难的时候，千万不要中了魔鬼的诡计。魔鬼曲解圣经来恐吓我们，让我们只看到艰难。但是圣灵引导我们，让我们用信心看见那坚定不移的得胜，一定胜过各种艰难。这是我们说的第一个。那第二个，我们就说你去看我们为什么一定能够成为得胜有余的人，我们去效法保罗。保罗他们在这方面来讲的话，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激励。什么激励呢？就是保罗他们不是盯着苦难，而是定睛耶稣基督的福音，是看上帝的作为。就像我们刚才读的经文一样，你看到保罗他们跟门徒讲说主做了什么，然后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当中，他们不管是在以哥念，不管是在路斯德，他们经历的艰难，经历的逼迫以后，他们做什么事情？他们继续去传福音，然后他们传了福音，使好多人做耶稣基督的门徒。弟兄姊妹啊，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今生我们每个人会经历什么样的艰难逼迫，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知道主应许的，我们受不了的试探，他不会让我们经历。所以，我们去看这些使徒们也好，然后教会历史当中的这些圣徒经历艰难的时候，你不要恐慌，反而你要相信圣灵会引导着我们去得胜。魔鬼经常要拿着苦难来恐吓我们，让我们心里恐惧，让我们心里焦虑。当你心里恐惧的时候，你一定会忍不住打退堂鼓，转身后退。但是圣灵呢，让我们去看耶稣基督福音是何等的有大能。我们越定睛基督，我们心灵越安息，我们越坚定，我们越勇往直前。这个时候，我们就知道，不管我自己有多软弱，只要我跟着耶稣基督，我是全然得胜的。如果我不跟着耶稣基督，哪怕我在今生不经历什么艰难，但是我却是失败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所看的是完全不一样的，这是第二个。那我们要讲的第三点是什么呢？第三点就是我们要再去看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看保罗他们的榜样，保罗他们被逼迫被打，但是就像我们刚才说的，保罗跟大家讲的重点呢，不是跟大家讲说，哎，我把衣服脱了，你们来看一下，哎呦，这个地方被他们石头打的，哎呦，那个地方是被他们用刀砍的，你们看看我受了多少伤。保罗不是这样，保罗讲什么？说你们去看，神借着我们做了多少的事情，神怎么样为外邦人开了信道的门。 弟兄姊妹，你要做一个得胜有余的工人，你一定要注意，你不要把焦点放在我们的仇敌身上，你要把焦点放在上帝和我的身上，不要把精力放在回想仇敌做了什么事情，要把精力放在上帝做了什么事情，上帝使用我做了什么事情，上帝接下来还要用我做什么事情。当我们越来越多的去想上帝与我，上帝怎么使用我们去做成他那伟大的永恒的事工的时候，我们就越来越勇敢，我们就越来越得胜。但是如果我们把太多的精力放在回想仇敌怎么伤害我，然后去揣测魔鬼下一步会做什么，我们难免心慌。弟兄姊妹，不要去想这些，我们只管想上帝在我们身上做了什么事情，这样子我们就打不一样。而且从互相为肢体的角度来讲的话，保罗、巴拿巴的得胜就是我们的得胜，我们的得胜也是保罗的得胜。基督是我们的头，基督的得胜就是我们的，我们的得胜就是基督的。所以，我们有信心，我们会在主耶稣基督的率领之下，我们得胜有余。因为上帝和我们之间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谁也不能把我们和上帝分开。所以，我们一定会得胜。所以我们感谢主。那么，这个就是我今天在这里跟大家分享的。我们说得胜有余宣教。那我今天啊，就是讲到这里。那接下来呢，我们还是按照我们的惯例哈，然后我们大家呢，可以啊，就是借着我们今天分享的，你有什么心得，有什么感悟，然后呢，可以啊，就打开麦来分享。